第四十章，忠实正义真诚的朋友何等可贵。
友谊是摩尔门教义的伟大基本原则之一，用其快乐的影响力把人维系在一起。
约瑟·斯密的生平。
在1842年8月，密苏里州政府官员一再追捕约瑟·斯密先知。先知担心一旦被捕，押到密苏里州后就会遇害，因此藏匿了起来。8月11日，他差人送口信给几位亲密的家人和朋友，请他们到离纳府不远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座小岛与他见面。当晚，艾玛·斯密、海伦·斯密、纽奥·惠尼和其他几个人在河边集合，搭乘小船到约定的会面地点。先知很高兴地握着每个人的手，感谢真正的友谊所带来的帮助与安慰。后来，他在日记中用了很多的篇幅写下他对家人和朋友的感激之情。本章摘录了日记中的几段记载。数周后，先知在写给圣徒的一封信中，以这样的结尾署名向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：我永远都是你们谦卑的仆人，永不离异的朋友，约瑟·斯密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第25节。圣徒们也以同样的爱来回报约瑟·斯密，不仅视他为先知，更视他为朋友。约瑟·斯密的好友兼私人秘书卞雅敏·詹森回忆道：以朋友来说，约瑟先知是位信实、恒久忍耐、高贵而真诚的朋友。以工作伙伴来说，他也是位很容易相处的伙伴，仁慈、慷慨、爽朗、有爱心。他的娱乐有时是与朋友摔跤，更是经常与人脚跟碰脚跟地坐在地上，互相拉木棍来较量力气。可是他从来没遇过对手，说笑话、玩看图猜字、双运句配对等等，也是他经常从事的娱乐。他更常应邀唱几首他喜欢的歌。虽然他交友广阔，有时甚至和一些人尽兴欢乐，但他从不傲慢自大或言行失当。约瑟·斯密不仅喜欢交友，心地也很仁厚。有位年轻人回忆道：我到约瑟家，他正好在家，有几个人坐在围墙上，约瑟走出来对我们大家说话。不久之后，有个人前来说，有位住在郊区的穷苦弟兄，前天晚上房子被火烧毁，几乎所有人都说他们很同情那位弟兄。约瑟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拿出5元说：我拿出5元向这位弟兄表示同情，各位要拿出多少钱来表示同情呢？或许就是因为约瑟·斯密对朋友的大爱，所以当朋友背叛他时，尤其令人难以承受。在纳府，先知有些亲信的朋友背叛了他，但仍有许多朋友回报先知的忠诚情谊，始终支持着他。威拉·理查就是这样一位忠心的朋友，他是12使徒定额组的成员，与约瑟·斯密、海伦·斯密和约翰·泰莱一同被关在伊利诺州卡泰基的监狱里。在狱中的那段期间，他们获准从1楼的牢房换到2楼一间比较舒适的房间。就在他们训教前不久，狱卒提议把犯人关在房间旁边的一个铁牢里会比较安全。理查长老曾经开业行医，朋友们都称呼他医生。约瑟问他：如果我们被关进铁牢里，你会跟我们一起进去吗？这位医生回答说：约瑟弟兄，你从未要求我与你一同过河，也从未要求我来到卡泰基，更未要求我与你一同锒铛入狱。难道你认为我现在会离弃你吗？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。如果你因叛国罪被判绞刑，我愿意代替你受刑，让你重获自由。约瑟说：不可以。医生回答说：我愿意。
约瑟斯密的教训。真正的朋友会彼此抚平忧伤，在患难中友情弥坚。
1842年8月11日，约瑟·斯密写到他在藏匿期间，有家人和朋友去探望的心情。对我而言，能找到纯真圣洁的朋友，是何等美好光荣的事啊！这些朋友忠诚、正直、信实，在等候主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没有停止跳动，他们的双膝稳固，并不退缩，又在敌人把愤怒倾泻在我身上的时候，照顾我急迫的需要。11日，星期四的晚上，在柴雷罕拉和纳府之间河口的一个小岛上，我见到这么一群忠诚友善的朋友，真让我感到光荣。那晚，我牵着爱妻艾玛的手，心中满是欢欣，有说不出的喜悦。她就在这里，我的妻子，我少年时所娶的妻子，我的心上人。我停顿片刻，回顾过去我们蒙召经历的一切，许多往事历历在目。我想起那经常伴随我们旅程而来的疲惫与艰辛，悲痛与折磨，喜悦与慰藉，这一切都已成为我们人生的冠冕。哦，顷刻间，我内心百感交集，艾玛又在眼前了，勇敢、坚定、毫不动摇、永远不变、挚爱的艾玛。下一个握着我的手的是哥哥海伦，我的亲哥哥。我心里想，海伦哥哥，你的心多么忠信啊！愿永恒的耶和华将永恒祝福的冠冕戴在你头上，作为你关心我灵魂的酬赏。我们在一起经历的不幸何其多，现在敌人又伸出无情的手把我们铐住了。海伦，你的名字将写在耶和华的律法书上，让后人仰望你，效法你的义行。我对自己说，纽奥惠尼弟兄也是其中一位。我们一路走来，历经多少悲伤，我们这次见面还要再吃一次苦。你是一位忠诚的朋友，是受难人最能安心信靠的人。愿永恒的耶和华也将祝福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他的心是多么温暖，他的灵魂是多么迫切，真诚关心着那些被众人驱赶和憎恨的人的福祉。惠尼弟兄，你不知道我的灵魂和内心与你是多么紧紧相连。我不想提那神圣夜晚的细节，但是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我要在这里写下这些忠诚朋友的姓名，这些人是我在生活顺遂的时候结交的朋友，现在我在忧患中见到他们，他们依旧是我的朋友，而且友谊更加深厚。这些人爱我所服侍的神，他们爱我公开倡导的真理，他们爱其中的美德，也爱那些神圣的教义。这些教义正是我以最深挚的情感和无可否认的热诚在内心珍藏的。我希望能够再见到我的朋友们，为他们服务，也安慰他们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们就不会没有朋友。我的心会爱着他们，我的双手会为他们工作，就像他们爱我，为我工作那样。我会永远对我的朋友忠诚，我能不感恩吗？我不能，万万不能。1842年8月23日，先知继续写道：在我思索着少数几位忠诚友人的美德、良好的特质和个性时，我发现我找回了对朋友的感觉。我现在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主的律法书上。过去15年来，这些人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都陪伴我，比方说，我敬爱的老兄弟，老约瑟奈特，在我开始推动主的事工，奠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根基时，他是最先在我生活所需上给予援助的人之一。 十五年来，他始终忠诚、信实、公正，树立好榜样，有良好德行，善良，而且不曾动摇。看哪，他是一个正义的人。愿全能之神延长这位长者的寿命，愿他颤抖、扭曲、衰弱的身体能再强壮起来。哦，神啊，如果您同意，愿他永保健康的活力。西安之子，只要还有一个西安之子在，就必传扬他，说这人是以色列中的忠信者，因此他的名永远不会被人遗忘。我思念这少数还健在的忠实友人，也缅怀许许多多已逝的忠实友人，他们对我的许多善举，尤其是那如兄如父的情谊，自从我被密苏里州人民追捕以来，脑海中经常浮现他们仁慈待我的情景。还有许多人是我用至死不渝的心来珍爱的，对这些人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忠诚，对这些人我决心要证明我的忠诚，直到神召唤我取走我的气息为止。
友谊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驱散仇恨和误解。
我不在乎一个人的品性如何，假如他是我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，我就会做他的朋友，向他传讲救恩的福音，给他忠固，帮助他渡过难关。友谊是摩尔门教义的伟大基本原则之一，那是预定来革新和教化世界的，并使战事和纷争止息，让世人成为朋友和兄弟。友谊就像施奥多·塔利弟兄在铁铺里把铁焊接在一起那样，用其快乐的影响力把人维系在一起。对有智能的人来说，真诚的友谊必须是出自爱心的友谊，这种爱又必须是出于美德，美德之于宗教，正如光之于耶和华。因此耶稣才会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。1839年3月，约瑟·斯密先知和几位同伴被囚禁在密苏里州利伯蒂的监狱时，写信给教友们。昨天晚上，我收到几封信，一封是艾玛写的，一封是唐卡罗·斯密，约瑟的弟弟写的，一封是爱德华·裴垂志主教写的。每封信都流露出亲切安慰之情，看了来信，令我们甚感宽慰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了，我们读的这些信就像清新的微风一样，振奋我们的灵魂。但是我们的喜悦因为穷人及圣徒们所受的诸多痛苦而掺杂着忧伤，我们无需对你们说，我们的内心充满怜悯，我们泪如雨下。但是那些未曾无缘无故地被关进监狱的人，是很难了解朋友的声音是多么悦耳动听的。不论是哪一种友谊，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会唤醒并激发每一种同情连续的感觉，它会在瞬间挑起过去的每一件事情，它有如闪电般急切渴望把握现在，它也像虎爪一样紧抓住未来，它会让人思前想后，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，直到最后所有的怨怼、敌意、仇恨和过去的歧见、误解及不当处置都敌不过心中的盼望而一一败退下去。
神的圣徒应当做彼此真诚的朋友。
1835年8月，先知给一位教友写了以下这封短签：我们记得您的家庭，还有教会初期的那些家庭，你们是最早接受真理的人。我们记得你们的损失和忧伤，我们最初建立的友谊并没有中断，我们和你们一起抵抗邪恶，一同经验美好的事物，同甘共苦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团结合一 比死亡更有力量，而且绝对不会溃散。先知谈到他1836年1月在加德兰参加的一个研习，在纽奥惠尼主教的家里参加了一个研习，这研习是按照神子的体制办的，也就是按照救主的指示，邀请了瘸腿的、残废的和瞎眼的。路加福音第14章12-13节，来的人很多。开饭前，我们唱了几首席安的圣诗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先尝到了圣徒们若聚集在席安山上，就会倾注在他们头上的那种喜悦。那时，我们能永远地享受彼此的交谊，也就是上天的祝福，再也没有人干扰或让我们担心受怕。1839年，约瑟·斯密被关在利伯蒂监狱时，有一位陪先帝布埃尔姐妹试图探视他，但是被狱卒拒绝。先知后来写了一封信给他：哎，若能见到我们的朋友，该有多么快乐啊！要是有机会和你讲上几句话，我一定会非常高兴。无奈暴政之手高悬当头，我希望你和你的丈夫知道，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。在监狱里被关了5个月后，若能见上老朋友一面，那种喜悦是无人能用言语形容的。经此牢狱之灾后，我的心似乎变得比以往更温柔敏感了。一想到教会所遭遇的苦难，我的心就不断淌血。哦，我多么希望和他们在一起啊！我不怕艰难困苦，只求能让他们得到舒适与安慰。我渴望能再有这样的祝福，能在圣徒当中提高我的声音说话。我愿意为了教导他们而向神倾泻我的灵魂。先知曾在伊利诺州纳府做以下的教导。纳府当时有许多教友在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。我们对我们当中受苦的人要有同情心。如果这世上有需要培养这种精神，把油和酒倒入受苦者的怀中的地方，那就是这里了。这个地方的确洋溢着这样的精神，即便来的是一个受苦的陌生人，他也随时可以找到一个兄弟和朋友帮忙打理他的生活所需。假如我是这世上的穷苦人，能很幸运地在周遭找到一些弟兄和朋友的话，我也会视之为一项最伟大的祝福的。先知的堂弟乔治·艾伯特·斯密回忆道，谈话结束后，约瑟伸出手来紧紧把我抱住说，乔治，我爱你如同自己的性命。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研读与教导的建议。
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，不妨思考下列要点。本章大部分的故事都讲到真正的友谊在困难时所显出来的价值。但是便雅敏·詹森谈到约瑟·斯密在平安无事时期的友善态度，你从这段描述里学到什么？我们花时间与家人朋友欢笑玩耍时，对我们的友谊和家庭关系有何帮助？你认为约瑟·斯密为什么说友谊是摩尔门教义的伟大基本原则之一？复兴的福音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彼此以朋友相待？其他的总会会长在与所有人建立友谊方面如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？友谊为什么就像把铁焊接在一起？我们可以做哪些特别的事情来福音先知的劝告，或效法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榜样？相关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18章1节，箴言第17章17节，尼腓二书1章30节，摩赛亚书18章8-10节，阿尔玛书17章2节，教义和圣约第84篇第77节， 第88篇第133节。